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第33周哈，我们今天的进度是要从耶利米书1章到25章。啊，这个好像有音乐的声音。啊，是，啊，那啊，所以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当然读先知书呢，要知道这个一个背景啊，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耶利米受呼召的时候呢，是在主前 B.C. 627年。那从第一章第一节知道，那个时候是在犹大国约西亚王在位13年的时候。所以呢，耶利米他就服侍，总共呢服侍40年啊，从 B.C. 的啊627年一直服侍到587年。那他是一个一生忠于耶和华的话，忠心传讲，但是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叫做哀哭的先知。他一生传讲的信息就是没有人要听啊。我们都知道说没有人听进去，似乎呢他一生的服事呢是失败的，但是他就是忠心的传讲。到了最后呢，当这个犹大国破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啊毁灭以后呢，他想要留在耶路撒冷也不行，被强迫到埃及地去，然后最后就死在埃及。那这一本啊，当然就是耶利米，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呢，最后的一本最后的一位先知。所以我们了解先知书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他当时的背景。所以我就印了一张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张啊，这一张表格哈，我们就了解说啊，在主前931年呢，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国。那么第一个先知那个时候呢，就厄巴迪亚，就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有几个先知是跟外邦国家这样预言的哈，不是跟犹大国和以色列。所以第一个呢是主前848年，是厄巴迪亚向以东说预言。以东呢是在以色列的东南方，就是现在的约旦啊。Petra 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再来835年呢，是约珥向犹大国说预言。然后再来760年呢，就是阿摩斯向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我们讲过很多阿摩斯书，就在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是先知约拿向亚述说预言。那再来就是主前的755年，就先知何西阿向北国说预言。我们都知道只要北国说预言，只有阿摩斯跟何西阿，其他都是跟南国。那除了那几个跟外邦国家以外，那主前739年呢，就以赛亚开始说预言，一直讲到680年。那同一个时期呢，就有先知弥迦开始跟犹大说预言。那再来呢，好，我们就知道722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代，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再来就是主前666年呢，那个时候先知纳洪就向亚述说预言。所以我们就知道有厄巴迪亚，有约拿，有纳洪，这些是向外邦国说预言的。那到了主前627年，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耶利米呢，就开始说预言，一直到主前580年。那中间的586年也是一个关键年，因为那一年呢是犹大国完全被灭亡，被巴比伦灭亡的那一年。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这里面呢有三次被掳啊，第一次是在主前605年，那时候呢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先知但以理就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一次被掳的事件。那再来我们就知道说但以理书啊，就说预言在主前536年。啊，第二次被掳呢是在主前597年啊，那一年呢被掳呢就是以西结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以西结就说预言，就说他是在巴比伦河边那边哈。然后到了586年呢，也就是彻底的毁灭了犹大国，然后西西家就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经过啊，一个经过，这样子我们对以色列人历史我们再一次的回顾有一个概念。所以这里面呢耶利米书的预言呢，它不是按年代来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起来会有点困难。它一下子是在西底家王的时候讲， 一架是在约雅敬的时候讲的。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在这里面有哪几个王呢，啊，他就讲到第一个是，啊，约西亚王作王31年，那是在第13年的时候耶利米就受呼召出来，啊，后来约西亚，啊，叫做自告奋勇，啊，因为呢在主前609年的时候啊，埃及呢要往北去攻击这个亚述国，那约西亚王呢就自告奋勇跑出来要替亚述呢做先锋，然后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役叫做米吉多战役啊，我们去以色列有去米吉多参观，在米吉多战场上面呢，约西亚在那个地方就被杀死了。所以呢约西亚的阵亡也是对犹大国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的宗教改革到那里以后就完全停止了，下面呢他几个儿子呢都啊是不守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所以约西亚就在那个时候609年就阵亡了，就死在米吉多战场。好，那就他的儿子呢约哈斯就出来做王3个月，然后呢约哈斯只做王3个月呢又被啊又被换成这个约雅敬，所以在609年啊 BC 呢一年之内换3个王是很大的一个啊 impact 啊，很大一个 impact。 然后再来就是换成约雅金啊，在约雅金王呢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就是这个啊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这样子。所以呢就用这一个图哈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好不好，可以吗？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在这里面哈，我们看第一章，因为第一章呢，基本上就是他的引言啊，他的引言。所以第一章呢，请我们弟兄姐妹来看第一章，他讲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在，在啊约西亚作王13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似乎呢不停的都是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耶和的话临到我，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都看见呢这里面才讲很多的话，然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用脚刮号把这个这一段话刮起来，有没有那个和本圣经都是这样嘛，哈，就脚刮号就把耶和华的话呢刮起来。所以我们读这一段话的话，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明白说什么呢？他是在讲神的一个属性，在跟我们解释这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透过他每一段的话呢，帮助我们了解啊这个神啊。所以读我们读耶利米书一个重点就是了解耶和华神，他。啊，他自己来启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好，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说第一章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神就呼召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也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也分别你为圣，我也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耶利米的回答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是年幼的，我年纪这么轻，你为什么派我做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啊服事呢？那听起来就像摩西，有没有？摩西是在几岁的时候被呼召啊？80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摩西应该不年轻了，摩西又不会说我是年幼了啊，所以摩西也是一样。但耶利米也是说，哎，我这么年轻，所以耶利米都是青少年就被啊呼召，所以神呼召他就给他一个使命，告诉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呢，你就要去哪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然后第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啊，说给耶利米一个 assurance 一个确信，你知道吗？所以呢神就按伸手按住耶利米的一个口，就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那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节说，我今天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那是包括以色列跟犹大国，列国列邦之上呢，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要施行拔出拆毁毁灭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先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以后呢，才要做 建立跟栽植。然后下面说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杏树是什么意思？杏树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等同于这个字哈，就是看守守望。所以他说你看见一个杏树枝是什么？耶利米，我看见守望。所以下面呢十二节才说，耶和华对他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我们讲到先知不但是神话语的出口，代表发言人，那也是什么？也是做守望者。守望者就是要发出警告，当人民呢这个好逸恶劳的时候，人民这个没有照顾弱小的时候，背离神的时候，他就是要他做一个守望者。好，所以呢这个时候讲完了要他做的事情以后呢，从十三节开始就说，神的话就第二次临到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说我看到有一个烧开的锅，有一个锅烧开来了，好像啊里面都是烧滚的水一样，从北方要倾倒而来，就说这个灾祸这个毁灭呢要从北方过来啊，要临到这一切的居民。然后十五节说，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我把北方的国家呢要招他们来，要让他们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还要来攻击犹大的诚意。然后十六节讲到原因，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的手所做的。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就读到很多的这个比喻，有没有？比喻就说啊，这个喜欢呢、啊，我就树林里面找一棵很好的树啊，我就砍一节出来雕刻一个神像，剩下来的木材我拿来烧火取暖，做个饼来吃啊，就是说啊，在指责他们。然后呢，所以十七节就说，耶利米你要刚强，束腰啊，把腰束起来，全身就有力量，要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惊惶，不要因为面对这些君王呢你就害怕啊。然后十八节十九节就说，我今天要使你成为一个坚城铁柱铜墙，来跟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也就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讲神要你讲的话，其他人都在反对你。哇，这个日子是很难难啊，是非常辛苦的。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好，所以第一章呢就讲怎么样引言啊，就像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通常第一章就引言来说明这个啊，说明这个啊，整本耶利米书要讲。所以这本书里面有讲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当然就我们了解说，被盗的犹大必定会受审判啊，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他说神的选民竟然会成为亡国奴，他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件事情。他说神的居所耶路撒冷圣殿是他们这样子一个荣耀的记号会成为废墟，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们是选民竟然会成为亡国奴被掳走，不可能，我不相信。神你的居所你会放弃让他被人家烧毁，我不相信。好，所以这整个这个主题一直在重复的出现。那在审判的背后呢，就隐藏有一个复兴的盼望的应许，要全部，他说你要啊，你所传的信息是拔出啊，把这个啊植物全部拔出来，要拆毁，要毁坏，要倾覆到完全不行以后，才要重新做建立栽植。审判的背后常有复兴盼望的应许，就是说神不会全部灭绝以色列人。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啊，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叫做渔民，剩余的渔，渔民的一个神学观念。他就在讲渔民，那么我们在想圣经在讲这个渔民是啊，是在指哪一群人？当然短程的应验我们说啊，是在指被掳归回的人。但是被掳归回，我们一看他们的啊后来的生活信仰，他们的敬拜，我们都觉得不可能被掳归回的人是神所指的那个圣洁的子民。所以渔民这个字哈，有时候是用单数呈现，有时候是用复数呈现。所以他用单数呈现的时候呢，他是在预表耶稣。他说要从耶稣兴起的人，他是要说因为信耶稣的人呢才成为那个渔民 啊，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就晓得他说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属基督的人呢，才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跟以色列人观念不一样，他们是从血缘的关系来看的。但是呢，在新约圣经保罗说是只有因为信耶稣属基督的人呢，才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啊，照着应许。所以我们就晓得，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一个立新约的应许。那在下礼拜我们就会谈到这里是啊，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8节，神要立一个新约。那这个立新约的目的呢？当然主要就是要来解决世人的罪啊，解决世人的罪。他说神把律法写在他们的里面啊，这是啊，这个是啊，在耶利米他这样，耶利米书这样讲，然后在以西结书这样讲，说神把新的灵要放在他们里面。所以律法是什么？他说神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然后以西结书说神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15节到18节啊，他说圣灵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那我们如果在读这里的时候说，那律法是什么？那从以西结书36章说，神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神的灵就是带来那个诫命律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他这边在预表的意思啊，这边预表的意思。那以赛亚书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是成为一个新的拯救，在预言这个弥赛亚。好，我们就读弥赛亚啊，以赛亚书53章，还有以赛亚书59章呢。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代罪羔羊的一个代赎。所以我们一想到说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要想到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代罪羔羊的代赎。因为如果你只想十字架上恩典，你忽略了代罪羔羊这件事情的话，那你怎么思考说我的罪是被耶稣代赎？再来第二个主题，你必须要思想在十字架上的恩典的第二个主要的意思，就是顺服。顺服，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确实是有这个内心祷告，三次祷告这种挣扎，所以在希伯来书才会说，耶稣在苦难中学会了顺从，才会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亚当是因为不顺服，罪进入了世界。耶稣因为顺服，使恩典临到所有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想清楚，我们在恩典福音里面的两个重点。我们不是只讲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你得恩典。那你必须要讲清楚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代罪羔羊的代赎，第二个就是因为顺服的关系，我们才会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有两个重点，请弟兄姐妹务必要记得。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两个重点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好，再来，当然就是在这个以耶利米书的主题里面呢，它就是应许哈，他保证以色列一定会复国，在耶利米书33章。但是以色列怎么复国？我们就想到哦，那现在以色列复国了。其实那个预表是要预表说一个弥赛亚国度的应许要来，是一个新约的国度要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视野要被打开来。我们的视野不是只放在个人救恩的得着上面。那我们的视野就太窄了，我们的视野是看到一个神的国度要来啊。那一个神的国度要来，我怎么样在神的国度要来这个计划里面，我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呢，当门徒说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怎么教导？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对不对？他说愿众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说，愿我们教会所有的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先不要想那么远，我们想说愿你的国度先在我的心里面，我自己先成为愿意遵守神国度的一个人，然后愿神的国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愿神的国度呢在 三角地形，因为神的国度在我们这整个世界里面。好，我们从这样子的观念来看，我们自己视野打开来，我们啊看见的是一个神的国度呢，是放在个人需要前面。所以主导文的教导就是让神的国度在先，后面才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啊，神赐给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最重要的是啊，不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一个神国度要来，神基督的这个救恩啊，他的荣耀，我们常读到荣耀要归给他，那这个是整个国度的观念哈，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在第二章，第二章呢，他就开始用这个夫妻跟婚姻来做比喻的关系。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啊，耶利米书从第二章开始呢，他连续讲了13个审判的信息啊。这13个审判的信息就一直讲到第25章。那我不会啊把这13个信息都跟你讲，我只会挑其中的几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面他一开始，你看第二章他就开始说，用这种婚姻的爱情幼年的这个恩爱来比喻啊，来比喻这个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说神真的爱犹大，犹大也曾经爱耶和华，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呢反复的说什么，反复的呢他一直在讲你们却转离背叛我。所以呢他在二章三节说，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你是属于他的时候，只要有人攻击你欺负他呢，就必有这灾祸就必临到他们。那个时候的保护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啊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呢。然后下面这话语一转呢，就开始指责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他们也不说，一个是祭司都不说，一个在二章六节，一个在二章八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列祖都不告诉你们，你们的列祖都不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在想，在约书亚记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约书亚死了，然后又讲什么，那个世代看见耶和华行大事的长老也都死了以后呢，下面那句话就说众人就转离耶和华。为什么？你不教嘛，你不教你怎么知道后代会晓得耶和华的事情。那给我们啊，今天的很大一个提醒，我们做父亲的啊，我们在家里面要负起教导的责任，我们要教我们的儿女，教什么？爸爸的神，爸爸的神，这是关系嘛，哈，不是在讲说啊，我们今天来读耶和华，不是，就是说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爸爸的神在我身上做什么事情。OK， 那你的儿女听到了，这是说爸爸的神跟他有关系，今天是在讲一个关系，你明白这件事情吗？所以他这里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没有啊，但是你不教，对不对？他说他们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所以你二章六节读第一句跟最后一句，他们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那耶和华在哪里？不知道。耶和华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经过旷野，经过沙漠，经过这些地方呢，然后耶和华不见了啊，他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结果你们进去的时候就沾污这个地。好，二章八节，那祭司也不说，宗教领袖也不说，那怎么办呢？耶和华在哪里也不说，大家都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结果众人就去随从无义的神啊。所以一开始就说传讲就很重要，对不对？还要耶利米忠心的去传讲的一个相反的对比，就是说你们都不讲。好，然后再来第九节开始说，哎，那我们来开一个辩论会啊，我们来争辩一下。你有没有想到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以赛亚书也是第一章，也说，哎，那我们来辩论一下，看看你的罪怎么样从朱红变成雪白的啊。现在这里呢，神也说，我们来开一个啊争辩一下，也跟你的子孙争辩一下，怎么辩呢？他说，你去世界各地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事情，什么事情呢？有没有哪一家哪一个国家哈，随便就把他们拜的神给换掉了？他意思就是这样啊，你去这个巴比伦看一看，你去亚述看一看， 你去这个别人国家看，你去迦南地看看，人家迦南地的人拜巴力也没有随便把巴力换掉 啊，就只有你们啊，就是这样，那随便呢就把这个啊神换掉，有这种事吗？啊，所以呢，他说诸天呐、啊，他十二节说诸天要因此惊奇，极其惶恐啊，极其恐慌，然后就指责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转背离开耶和华神；第二个呢，为自己造一个会破的池子来装水，那就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啊。那我们也想到这个圣经在讲这里呢，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对不对？啊，生命的活水。啊，生命的活水，然后就开始指责说：“那你们这些以色列，你们做这个仆人的，竟然是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今天因此惹祸上身，岂不是你自招的吗？你自己引来了这个祸吗？那你有还什么好说的呢？”那我就想到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在说：“哎，我们会受啊，信耶稣的人的基督徒会受到。”困难，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如果你们今天受到困苦，受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是因为自己犯罪的关系，你就不用说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行善，你遭受这些苦，你才有自可以可夸才来讲嘛。啊，这里面也是一样，他说你们今天被人家责备，都是因为你自己离开耶和华，没什么好说的。好，二章二十节呢就不容易了啊！二章二十节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因为呢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这两句经文是不是读起来很奇怪？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好，这两句经文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因为啊，我以前写报告的时候有在啊分析这一段经文。这里呢第一个哈，在希伯来文的写希伯来文的用词哈，通常是用动词的改变来表现你现在是谁在讲话。好，比如说侍奉，我讲侍奉，他这边侍奉嘛哈，就侍奉就是工作啊。我先讲啊，折断啊，折断这个字，折断呢，第一个先想谁折断，第二个呢，折断什么？OK 啊，你用这种想法一下，我折断，那我谁在折断？是汤姆折断呢，还是我在折断？那折断什么？折断一支笔呢，还是折断一根棍子？没讲，这里没讲，只有讲一个动词。所以从动词的变化，你就要去了解到底是谁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里的折断，在希伯来文呢，是用第一人称单数，那就变成我折断。OK， 那我折断什么？他说我折断你的轭，你的绳索。那什么是轭？什么是绳索？啊，那如果是耶和华说我折断，那很可能是在讲出埃及的事情。我使你们从出埃及四百年受奴隶出来。那如果是我在古时候折断你这样啊，你怎么会说我不侍奉耶和华呢？这很奇怪，这两个句子就对不起来，对不对？那七十四译本。就说当时人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七十四译本他就把这一句呢变成第二人称单数，就变成你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啊，七十四译本。所以如果你读有一些什么祈祷本啊，还什么解经书，他就用这种方式来翻译，因为他是用七十四译本的方式来翻，就把我第一人称单数变成第二人称单数。好，如果你变成你折断，那是折断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以色列人，你折断神给你的命令，你离开你的诫命，就变成这句话就要变成这样的解释。然后下面就变成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那这样子，哎，这样子也有意义，对不对？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了解，所以有时候。我解释呢，只是让你了解说这一句话引起很多的辩论啊。一个是从希伯来文第一人称单数引起的，一个是变成七十四译本以后变成第二人称单数引起的啊。所以你在读，如果读到圣经里面有注解的话，你读不懂的话，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啊。那现在我们没关系，不管哪一种解释，我们知道他讲的意思都是一样，你明白吗？好。神曾经救你， 你说救完我以后，我现在不服侍你，神救完我，我现在不转头不理你 OK， 或者说我今天呢把你给我的诫命折断丢掉，我不要，我去侍奉别人，不管哪一种解法，下面要讲的都是一样。他说我栽种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结果你变成外邦葡萄的坏枝子。他说你犯的罪到一个程度呢，你拿最强有力的洗洁精怎么洗呢，都洗不干净，可以看见那个痕迹。有没有这个白衣服啊？弄了咖啡因啊，还是弄了啊石榴，然后你洗不掉的啊？这意思，这个意思，你用再强的洗洁精，你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犯罪的痕迹洗掉，仍然在我面前显出。即使说洗得很干净，那你拿到显微镜下面去看，很可能纤维里面都还有这个啊印子。好，接下面呢？他在辩论哈，你要记得现在这个在辩论。他说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沾污没有随从众巴利呢？他说哎，我没有拜假神，我没有跟从巴利哈。他下面用两个动物来比喻，一个动物叫做独头蜂。独头蜂呢就是力大无穷，当他发起狂来呢，他就在旷野里面四处乱跑，那跑出来的那条路的痕迹呢，不用看也知道是独头蜂跑的嘛。这个如果什么我们到山上找印第安人做向导啊，印第安人一看就知道动物经过嘛，我们没有受过训练。所以呢他说这个独头蜂狂奔乱乱走谷中的路，你看那条谷中的道路，你就看到你们就像这样，还要辩论说我没有随从巴力。好，第二个呢，他用什么动物啊？他用野驴。他说当野驴失春的时候，他又闻到吃驴的那种味道的时候呢，他就发狂了。他发狂的时候啊，你要把他抓住你都抓不住。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欲心发动的是西风，闻一下那个异性的这个动物在哪里，哇，这个时候你要把他抓住，哎，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们就像独头蜂跟野驴一样，要寻找他的不会疲乏啊，追女朋友不会追得这个很累啊，要寻找他的不会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找见啊，在失春的时候必能够找到。你倒说往南啊，我喜欢别神，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啊，我必随从他们。然后二十六节说，当贼被捉拿的时候羞愧，他说有一天呢，以色列人，当你被指责的时候，你也照样要羞愧。然后下面呢这一句这两节经文就很经典了啊，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啊，你们平常就去找木头，哎，找石头，说啊，你是生我的父，你是生我的妈啊，你用背向啊向我，不用面向我。但是碰到困难说，主啊，耶和华救我。哎，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你怎么不去找他呢？你困到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找他来救你呢？是不是很经典的这个经文？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平常在拜谁？我们平常在服侍谁？当然碰到困难的时候，牧师，你帮我祷告一下。礼拜三祷告会，帮我们祷告一下，有没有这样情形？祷告完了，困难过了，有没有回来献上感恩的心？不见了啊！我们会请人家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说我也愿意来一起为别人祷告？说牧师你帮我祷告，我说你自己有没有祷告？你请牧师祷告，你自己不祷告，你懂意思吗？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被医治了以后，一个回来感谢耶稣，怎么说？这要成为荣耀的事情归给神，这要成为荣耀的事情归给神，而且怎么样，他得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每一次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又贴了一个 note 在我圣经里面，说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面看见谁是生我的父，谁是生我的母，然后呢我遇患难的时候呢，我要去向他祷告，不要说这边一个，平常呢我跟随的是这个，然后呢我碰到困难呢，我去找这一个人，然后神就会问我，弟兄姐妹，神就问我，你自己造的神在哪？你怎么不去找他帮忙 你怎么不去找他帮忙啊？就想到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是一个找平安的重点啊。他说人为自己造弯曲的路， 但是他不知道，他在弯曲的路上跑来跑去，像今天的讲道不是也有一开始说什么人生崎岖弯曲啊，复杂错综难测啊，啊，我们照一个弯曲的路呢，然后这条路，我们照着我们的心意走，然后说，哎，公平在哪里啊？我找不到，哎，公义在哪里啊？我也找不到。他说平安怎么跟不上我啊？以赛亚书59章不就这样讲吗？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找到有平安呢？你怎么找到有平安？所以呢，我很盼望27节、28节成为我们每天的警惕啊，成为我们每天的警惕。所以29节呢，耶和华就说：“你们为何跟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啊！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等等等之类的哈、啊，就开始在责备他们。到了第三章呢，他就在讲什么？他说哈、啊。”前夫岂能收回跟人家跑掉的前妻呢？啊，他说，如果前夫去收回那个跟人家跑掉的前妻，岂不是让自己大大的受沾污吗？你想到谁？何西阿，有没有想到何西阿？何西阿在哪一年开始出来服事？啊，何西阿在哪一年开始出来服事？755年，对不对？啊，他在北国服事，对不对？耶利米，所以根据神学家的研究，把这两点书卷比对一下呢，他说耶利米是受到何西阿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神对何西阿说，咳咳，你今天啊去找一个淫乱的妻子叫割灭，跟他结婚啊，就生了孩子，啊，结完婚以后呢，割灭又跑了。跟没跟男朋友跑了，跑掉一阵子以后啊，又被男朋友甩掉不要了，何西阿又去把他再带回来，有没有？何西阿书2章、3章、4章都在讲这些事情，是不是对照第三章这一段话啊？那神对耶利米说，你终身不可娶妻，终身不可娶妻，有没有？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一段？哎，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文化哈，保持单身不娶妻子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呢，你知道吗？因为呢，家产必须要借着这个名才能够传下去的嘛。如果丈夫的妻子死了，不是讲错了，妻子的丈夫死了，他的兄弟呢要去娶他的嫂嫂，才能够传递这个家业嘛，对不对？啊，现在礼拜三暑假的时候在查路德记，对不对？Naomi 啊，我们中文念 Naomi， 英文念 Naomi， 我每次都念错哈、啊。她的丈夫的产业要怎么样传递下去，就靠路德嫁给波斯阿玛才能够传递下去，对不对？所以你想说不娶妻子是代表什么？我们就讲后继无人 ，OK。好，所以在何西阿的 case 里面，代表是一个淫乱的关系；在耶利米的 case 代表什么？跟神失掉的关系，因为你产业没有人继承了。所以神给耶利米的一个让他自己作为一个叫做记号，一个预表，就是说你们看到了没有？以后就是这样，不悔改的人就是跟神没有关系。啊，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呢，第三章一开始很严重的一个信息就告诉你啊，告诉你，他说，所以3章6节到6章30节在讲这一段的信息啊，我们用英文讲叫 tell you the truth， 告诉你实话，如果你不悔改后果严重，就这样子。那他们听了就说，我不怕，我是神的选民，我们有神的居所，怎么可能毁灭？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3章6节呢就开始讲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啊，3章6节开始讲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说什么？你去山上看，只要有树的地方你就看到拜别神行淫的地方，哇，这很厉害！每一个青翠山冈，每一个地方，然后你去数一数，这些拜假神的地方呢，比你们现在的城市还多。 啊，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讲到一个程度，就说啊，哎，你知道吗？被灭掉的以色列啊，他们比你们还好一点，比你还有义啊。啊，他说把以色列当姐姐嘛，哈，南国当妹妹嘛。他说啊，你的姐姐比你还有义啊，啊，比你还有义啊。所以犹大，我告诉你，你若不悔改，啊，必要接受审判。然后这当中，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三节后面呢，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神的心就是这样。他说，只要你愿意转离，承认你的罪孽，神就接受你。对比三章一节说，前夫把前妻收回来，岂不是大大的沾污自己吗？神说，我今天要带你回来，只要你愿意转离你的罪孽。有没有想到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怎么样对他说？他说，你今天在我这个殿，只要你在这里祷告，说自卑悔改，转离你所行的恶，神就从天上垂听，必要医治这个地。有没有？他说，你只要在这个地，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样，我们每天都是啊会犯错，我们只要每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早上不管晚上，主啊，今天要得罪你，我愿意啊，我的心就是神的殿，我愿意要来转离，求你赦免我们。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上台服事的时候，一定要认罪祷告，因为后面就讲到说，哎，犹大，你今天来献祭我有什么用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一段啊，会看到这一段。所以呢，第四章就是一个慈爱的呼唤。他说，只要你回转，就医治你这个被盗的病啊。那第四章就说，你真正的，你若回来归向我啊，四章一节，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牵引，你就不会被掳走啊。啊，你就不会被掳走。所以好，那再来第四章呢，就继续讲他对犹大的审判的信息。四章四节告诉他说，他说，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啊。他这里讲的割礼不是那个割礼，他说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就想到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争执，记得吗？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说，保罗说行割礼不行割礼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呢，当他传了这个福音以后，有外邦人就接受了耶稣，对不对？然后犹太人就说，不行，你一定要行割礼才算得救。保罗就要针对这件事情来讲清楚。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强调的那个行割礼是什么？要除掉心中的污秽嘛，啊，心里面的污秽除掉才最重要。OK， 所以呢，他讲到那里呢，才会讲到第三章，就说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基督的，是因为信耶稣属基督的，才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所以这一整个一段话的来源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说，在这里呢，在强调这个，不管啊，这个争论割礼的里面呢，是心，那个心最重要。他说，如果你不能除掉你心中的污秽呢，灾祸大毁灭必从北方而来。所以他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他说，所以四章九节哈，他就讲到那个君王、首领、先知都非常的 surprise。为什么 surprise？ 就我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神的选民吗？我们不是神的居首吗？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所以这个第四章就反复的一直在呈现当时不肯悔改的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神要对他们说什么啊。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我是啊，会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夸大神不离不弃的爱，不要过分的强调罗马书八章讲的那一句话。OK， 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在否定保罗讲的那些话，而是呢，当我们走太那个过分强调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们啊犯罪的人也可以心安，你懂我这意思吗？啊， 不是在讲异端哈，不要误会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以呢，四章十四节，他就说耶路撒冷啊，他讲整个城，你要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他说恶念存在你的心里要到几时呢？啊，他说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那你要知道，以色列最北边的那个。啊，那个支派就是但支派，啊，但就是在以色列最北边，所以但一过去呢，就是什么，就是黎巴嫩，啊，但的北边就是黎巴嫩，所以我有去，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在但的那个丘坛里面，那个丘坛就是那个时候啊，耶罗波安放置一个金牛犊的地方，他不是在但放置最北边吗？放置一个金牛犊嘛，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个丘坛啊，林振龙就抓住那个丘坛的脚拍了一张照片，我给大家看过嘛，啊，就说君王如果你啊要被人家追杀了，人家赶快跑去抱住那个丘坛的脚，就没有人会杀你，除非你自己离开那个丘坛的脚啊，你就会被杀死啊。所以我们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啊。那个元帅叫什么？约押啊，约押，约押就是跑去怕被杀死，怕被所罗门杀，就跑去抱住丘坛的脚。所以但就在最北边啊，但的过去就是黎巴嫩。所以他意思就是说，那个攻击要从但过来啊，以法莲通常在指以色列啊，从那边过来。好，那四章十九节呢，就开始在讲先知他那个内心的伤痛，为民忧心的那个心啊，就想到像尼希米有没有？尼希米一听到耶路撒冷城墙破损的那个情况，他第一件事怎么样？他说坐下来，他说不是说我们，他一开始祷告就说我和我的民得罪了你啊，他自己是。啊，中间的一份子啊，所以以西结啊，不是耶利米呢，他就讲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我心疼痛，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他烦躁不安呢，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不能不说啊，不能不把神交代他的信息呢要说出来。然后四章二十二节的话，他就讲说无奈。这些民就是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然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呢，用四个我观看来强调这个大地要荒凉的情形。好，他说，二十三节说，我观看地，然后我观看天，我观看大山，我观看不料空中飞鸟，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啊，所以圣经在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哈，常常会看到看呐、啊。啊，行内，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看啊的意思呢，就是代表一个强调，神要我们特别注意下面的那一句话，就是强调这件事情，一个啊一个警告，一个信息啊，看啊，啊，二十七节呢，神就 confirm， 他说是的啊，绝对如此，全地必然荒凉，但是不会毁灭尽尽，也就是说啊。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渔民。好，第五章就开始讲到这个啊审判的原因。他这个审判的原因啊，这个啊非常的 strong。他说你去看耶路撒冷看一看，你在街上跑来跑去，四处看一看，有没有一个人？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的？他说只要有一个人，就怎么样，就赦免你，连一个都没有。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称作公义中心的城，对不对？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公义中心的城，现在成为贼窝啊！啊、哦，他的责备就现在成为一个贼窝，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他说啊，你们这些不悔改的人哈，五章三节，你们不悔改的人呢、啊，你们的脸硬的像磐石一样，刀枪不入啊！所以呢，再来就是第三个信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他就在讲无心的敬拜也改不了这个结局。所以七章三到十一节，他就说什么？当你拜巴利又同时拜耶和华，多多益善吗？有用吗？多多益善有用吗？啊，然后七章十一节就说，你看你今天成了一个贼窝。十二节说什么？你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那我们就要了解历史哈，示罗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上次在讲，在建圣殿之前，对不对？会幕在示罗，但是约柜已经搬到耶路撒冷去了。啊，那在之前呢？ 大祭司以利，那个时候在示罗，对不对？所以他们从示罗就把约柜搬去打仗嘛，御驾亲征，结果怎么样？被非利士人搬。他说：“你看看，你今天不要以为啊，耶路撒冷圣殿在这里，你们就安了。你去看看示罗的例子。当你带着约柜去，以为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例子？”啊，所以七章十二节就说，你看到这个例子，你要详细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啊，因这百姓，他警告圣殿也会被毁被遗弃呢，就像当初这个啊约柜的情形。所以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在强调的事情是说，神要的是真心的顺服，不是祭物啊。二十一章。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他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等等等。”他说二十三节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句话，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啊，当听从我。”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呢，对扫罗说什么？啊，神喜悦的是良善。
在出
头啊，神喜悦的是良善，而不是献祭，对不对？那个良善呢？啊，我们在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啊，神喜悦的是良善，是忠心，啊，不是你献上的祭物，不是那些无心的敬拜，不是那些礼仪，啊，那我们来教会，如果没有带心来，我们来教会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来教会，我们带啊，常常在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是带着心来敬拜神，如果没有带着心来，那我们的敬拜也其实没什么意思啊。神要的是我们的良善，神啊要的是我们真心的出来的，不是说我一边咒诅别人，一边在赞美别人，在雅各书讲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来思考，从我们内心出来的那种良善的顺服的行动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用圣灵的果子来衡量。啊，加拉太书讲圣灵的果实，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啊，没有关系，传道人有就好了，我不需要有，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圣灵的果实。如果我没有这几样，我也觉得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再回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在指责什么？无心的敬拜有什么用？无心的敬拜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读到彼得后书，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神已经啊，透过神的能力、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一切有关生命敬虔的事已经说了，然后呢，又宝贵又大的应许呢，也赐给我们了，啊，也赐给我们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凡是认识主的人。”岂能闲懒不结果子呢？一章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哪几样呢？就是一章五节到七节所说的，你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如果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不结果子，好像啊、有点啊、没办法了。那这里面给我们强调的是说，心不在焉，有口无心的赞美，没有行为的信，都是没有用的。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十二章第五节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啊，在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五节，他讲到什么？他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你尚且觉得累，你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你要怎么样行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散步，哎呦，散步我就走得很累了，那你要出去征战啊，你要出去赛跑跟人家打仗，你光走路你就觉得累了，你怎么样去做神国的精兵啊？你走平地就已经走得哎，快要不行了，你怎么样在丛林里面做那个勇士啊？就在回答这个前面哈，前面的这个啊争辩。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十三章讲到麻布袋子的信息，一个麻腰带，我上次有讲过麻腰带嘛，哈，他就说十三章，他说，哎，耶利米，你去买一根麻腰带，麻布袋子呢，束在腰里面，不可放在水里面。好，耶利米就去买了，买了以后呢，啊，第二次呢，神就告诉他说，哎，拿着你新买的腰带到伯拉河去，将它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他就去了。然后十三章六节就是过了多日，他就去把那个腰带拿出来，腰带已经坏了。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十三章十一节，他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可是呢，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呢，他们就要像什么？像这个麻布腰带一样的毁坏啊。然后呢，十五章讲说，你们这个样子哈，即使十五章哈，有摩西跟撒母耳为你们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个百姓，我必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叫他们往哪里去呢？往死亡和毁灭里去吧。好，然后他讲到有四种害，四十五章三节有四样的东西要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啊，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啊，注定是，然后都因为什么呀？都因为马拉西种下的恶。好，然后十五章后面第十节、十五节就开始讲耶利米被人家咒骂、受凌辱的事情啊。他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为我现在哈、啊，人人都咒骂我啊。”然后耶和华说：“我要兼顾你，我要兼顾你啊。”那所以到了耶利米后来听了神兼顾他的话呢，他才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哈、哦。他说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所以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困难，经过被人家责备、被人家攻击、被人家咒骂，神安慰你，他说啊，神啊，你的话真是甘甜。我要把它当食物吃了，当食物吃了。好，那十六章呢就开始讲耶利米不可娶妻生儿养女，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哈，严厉的警告。我们想到婚姻不就是创世纪创造人的一个次序吗？那现在呢得到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要保持独身哈，这是以色列人中想也没想过的事情。好，再来就进入十七章啊，十七章呢就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跟金刚钻记录的啊，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啊，是这么严肃的哈。我们想到说啊，我们犯错啊，有一个人说带他儿子去沙滩啊，把人家骂他的话、一些生气的事都写在沙滩上面，他就问爸爸为什么这样，他说啊，海水一来。啊，这些坏的事情就冲走了。那别人好的事情呢？我们用金刚钻呢刻在石头上。啊，我们想到这里说，神说你的罪啊是用金刚钻刻在石头上的。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里面呢，十七章就说啊，第七节、第八节啊，就想到诗篇的第一篇，他说你要倚靠耶和华的人呢，就像树栽在水旁啊。然后第九节就说人心诡诈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到处都是在骗人啊！然后第十节就说，人心这样诡诈，骗人呢？骗人就是以为人家不知道嘛，对不对？啊，那神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视察人肺腑的嘛。他说，你是这样诡诈，谁能试透呢？但是我就是能够试透你，啊，神就是能够试透你，鉴察人心，啊。然后第十八章呢，就讲到一个摇将的一个主权啊，讲到主权，他说摇将。他按照他的啊主权怎么样看好就怎么样做，就用一个泥做一个啊这个器皿。那以色列你们在这个啊就像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也是怎样。所以你就想到在罗马书第九章有没有？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是讲同样的话。罗马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哈、啊，啊，那个时候呢，罗马书第九章是在对啊以色列人讲的嘛哈、啊。你如果读罗马书九十十一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嘛啊，一到八九十十一，然后十二章开始是生活应用嘛， 前面讲教义嘛，好，一到八讲教义，然后九十十一讲特别插进来讲以色列的事情，十二章开始讲生活应用嘛，好，然后呢第九章十九节就说他为什么还这样指责人等等等，然后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好，就是这样子，这个啊连接在一起。好，十九章开始他说买了叫尼耶利米呢去买一个瓦瓶啊，去买一个瓦瓶，然后这个瓦瓶买了新买的，哇，我不晓得那时候买一个瓦瓶要多少钱哈，但是买了瓦瓶的目的是做什么？是要把它打碎啊，没有别的用途啊。啊，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买来啊，在大家面前偷啊，打碎了啊。众人说：“耶利米做这个事干什么？钱很多吗？”啊，所以呢，代表什么？不能挽回，不能挽回，你们将来就是要被这样毁灭。不能挽回的结局。好，那二十章呢就开始讲耶利米忠实传讲神的话呢，结果就被抓又上了一个枷，然后二十章第七节说他终日成为笑话，被人家戏弄啊。作为一个，你在想一个忠实传讲神话语的人，这样子我不晓得已经服侍多少年了啊，一直忠心的传讲，但是就是没有人要听，然后被人家骂，那现在呢被抓起来被带一个家，然后大家看到他就取笑他，啊，你是神的仆人吗？你是神的先知吗？啊，就这样取笑他。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受人戏弄。但是后面他讲的话呢，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reflection。他说，即使这样子，我如果不再提耶和华的名，我心里面觉得有那个烧的火，必塞在我骨里面，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真盼望我们所有在主里面服侍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有执事，有主日学老师，有带查经的，我们忠实的把神的话讲出来啊，讲出来。我们不讲呢，觉得说啊，作为神的托付呢，不讲就是心中就觉得啊不行啊，觉得不行。然后呢，再来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呢，就是在责备西底家王的这个一段记载。然后当然这里面呢，也有预言弥赛亚要来的，这是在二十三章第五节。啊，二十三章第五节就是在预言弥赛亚要来。啊，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啊，他必掌王权等等等。好，然后二十三章的九节开始，一直到四十节结束呢，就在责备假先知啊，责备假先知。到了二十四章呢，就用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啊，现在是无花果的季节，对不对？啊，有好的无花果，有坏的无花果，谁家种无花果？都没有啊，好啊，哈哈，对，嗯，所以呢，你就拿一筐好的无花果。然后拿一筐坏的无花果，那请问好的无花果比喻什么？辉东，坏的无花果比喻什么？
考试啊，
考试啊，你举手，你家有无花果。好，他讲好的无花果比喻什么？好的无花果比喻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人啊，好的无花果比喻啊，就说这些人会存活。坏的无花果比喻什么？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哇，这很厉害！所以他是在讲什么信息？他说：“赶快投降，你们还是被掳去巴比伦，啊，你们才会存活。你留下来的耶路撒冷的，后来呢，他留在耶路撒冷了以后呢，那有一个军长的儿子叫做约哈难的，啊，就说：‘哎，耶利米，耶利米，你去这个祷告一下，看看神跟你讲什么话。’然后耶利米就去祷告十天以后回来，跟他讲：‘神叫你们乖乖的待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啊，已经城破，已经巴比伦破了这个犹大国，好的无花果都带走了啊，就叫他们你们这些人呢，好好的留在耶路撒冷。那约哈难呢不听，他说：‘你乱讲，神没有这样跟你讲。’所以很奇怪，你说。”耶利米去祷告，然后告诉我们，然后其实呢，他只是要为他的 action 背书而已嘛，哈。然后耶利米回来跟他讲，叫你乖乖待在耶路撒冷，他不听，他说没有，这绝对不是神说的话，我们要去埃及啊，去那边才有保护，啊，留在耶路撒冷就会等死，所以他就 一群人就去了埃及，就把耶利米就带走了，啊，耶利米就死在埃及了。OK， 所以就是那一筐坏的无花果，这样明白？好的无花果，坏的无花果，你家是哪一种？有好有坏啊，现在是无花果的季节。OK， 好，我们今天呢，21章到25章就这样。那因为25章就讲到约雅敬的年代，他就讲到说巴比伦必定要来进行毁灭，然后讲到全地必要荒凉70年的预言。啊，这是啊第25章的一个重点。那下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讲26章。